今天祷告。好，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也是你天上赐下的粮，让我们真是靠着神的话语，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彰显神你自己的荣耀，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主祝福今天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再来一起简单的回顾一下十诫的总体的一个框架。我们讲神通过摩西赐下了十诫和后边的摩西的律法。我们讲十诫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头四条我们叫做和神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如何敬拜神的。然后根据头四条诫命发展出来的细则，我们叫做律例的部分。然后后边的六条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根据后边的六条发展出来的细则，我们叫做典章的部分。那整个的十诫是所有律法的一个总纲，也就是总原则。我们就快速的把这十条诫命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然后我们后边还要再有一次的重复，盼望大家把十诫都能够牢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我们向别人分享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在学习的时候不要再去参考圣经或是参考书卷，就直接能够把十诫能够背下来。那头四条诫命，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制作和敬拜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要守安息日。这是关于人和神之间关系，如何敬拜神的头四条诫命。后边的六条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然后不可贪恋。这是后边的六条诫命。我们上一次和弟兄姐妹一起学习了第九条的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我在上次的讲道中，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用了一个很古老的电影中的一个例子，讲到当时的一个主教为了挽救刚刚出狱的冉阿让不被再次因为他偷了银器而被抓进监狱，毁掉后半生，在警察的面前做了假见证。但是我们知道，在真正的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场景好像并不是非常的常见。不要，可能你们不会每天都遇到类似这种要被迫做出一个选择，要不要做假见证的问题。但是我们在学习或者在读文章的时候，往往我们会看到人们会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和不可说谎连在一起，经常放在一起来说。那我们也要明确的是，不可说谎是神的律法之一，神教导非常明确的教导我们要彼此诚实，不要说谎话。但是呢，它并不是十诫的内容之一，十诫只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不可说谎呢，是神的教导，但神没有把它放在十诫当中，因为守不可说谎的诫命挑战性更大。因为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谎言随口而出，甚至有的时候成了一种习惯。我们也和弟兄姊妹分享，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在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想说谎，自然而然的就把谎话已经说出来了，形成一种习惯了。所以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怎么样来让我们尽量的少说谎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减少我们在生活中的谎言。而且呢，我们在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也建议有一个原则，叫做以爱为原则，然后两害相权取其轻。你被迫不得已的时候要选一个危害小一点的去做。我们也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赦免我们，我们的软弱，我们谦卑的承认我们做不到，所以求神的加添力量。这是我们上次和弟兄姊妹分享的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的诫命，也是第九条。那今天我们要学习最后一条诫命，就是不可贪恋。不可贪恋的这条诫命就是连带上面27章17节，出埃及的二十章十七节。那经文是这样说的，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经文很简单，就一句话。那么贪恋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贪恋呢，我们从字面来讲，它是指渴望、垂涎或是强烈的想要一个不属于你的东西。它不是仅仅的喜欢、欣赏或者是羡慕。我们都可以喜欢很多东西，你也可以去欣赏很多东西，但是呢，当贪恋产生的时候，本来不是你的，你非要把它占为己有，这个就属于贪恋，贪恋之心，贪婪的心在里边，而不是我们普通的欣赏和喜欢了。另外，这个贪恋的实质其实就是对神分配给你的所有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说其他的这些东西不满足。神本来按照他的旨意让你拥有了很多东西，可是呢，你对神的分配、神的恩赐不满足，还要占有更多的东西，这个才是贪恋或者是贪婪的一个想法。通过贪恋这不可贪恋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有四点列出来，在不可贪恋这个诫命当中有四点内容不能贪恋的。第一个是不可贪恋邻舍的房屋。那大家要回想一下，摩西在赐下这条诫命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哪里？他们刚刚从埃及逃出来，还在旷野里，在西奈山下。他们有没有房屋啊？他们没有房屋的，什么都没有的。他们只是在搭帐篷，一路的在逃亡，在旷野中走来走去。那么神在这时候就已经颁下了这条诫命，而且是神亲自颁下的，不可贪恋邻舍的房屋。神是有前瞻性的，因为神应许以色列人将来要进入迦南地，迦南地他们要分地分房产，他们要拥有自己的财产，所以在这个时候神提前就已经颁下了这些不可贪恋邻舍的房屋。你的是你的，别人的是别人的，不要把试图把别人的占为己有。而且在后面的摩西的律法当中也非常详细，每个支派分的地你是不能卖给其他支派的，属于你自己的要传下来，就是说按照分给你的地就是你的，神赐给你的你要保守，不要去贪恋其他人的房屋。第二条是不可贪恋邻舍的妻子，其实这是对于是要尊重婚姻不可奸淫的一个重述。我们对神所设立的婚姻要尊重，贪恋别人的妻子既是对自己的婚姻的破坏，也是对其他人婚姻的破坏，所以神要求你不要贪恋邻舍的妻子。第三点，不可贪恋邻舍的仆婢。那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仆婢也就是家里边的所谓购买的奴隶，是当作财产的一部分，它是可以转卖或者是保留，那实际上是算为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你也不可贪恋邻舍的仆婢。我们在小组学习的时候，我们学创世纪，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家里边有多少仆婢啊，好多好多，他带出去打仗去救罗德一家的时候就380多人，那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所以当时的这个在当时的背景下，他的仆婢是很多的。你可能家里少，但是你不要去看人家怎么那么多，我要贪恋，要去试图要用不合理的方式来占为己有，这是不可有的心。最后一点，不可贪恋邻舍的牛驴或者是一切所有的，就是任何不属于你的东西，邻舍所有的你都不能想试图占为己有，这就是不可贪恋。所以从这四个角度四个点上，我们看到包括了动产不动产甚至一切所有的，我们要消除贪恋之心。那我们知道十诫的后六诫是讲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在六诫当中的前五诫都是外在的一种行为，那包括孝敬父母要有行为，不可杀人，杀了人是有行为的奸淫也是有行为的偷窃也是有行为，做假见证现象，这些呢都是有行为展现出来的罪，是人能够看得见的罪。唯一这一条也就是最后的一戒是外人看不见的罪，只有你自己知道内心里有没有犯贪恋的罪。那还有谁知道？神知道。这种罪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是外人看不见的，它是非常隐蔽但却又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我们不能控制贪恋的心，它就会导致 其他很多的罪行，这个奸淫罪、杀人罪，甚至是做假见证，这些都很多都是因为内心的贪心没有得到控制。当你的贪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带出外在的罪行来。所以这个是直指内心的。我们世俗的法律能不能管你内心的罪？没有任何一条世界的法律能够治你的罪。如果你心里想一些坏的事情，没有法律能够治你的罪。但是神的诫命是直指人心的，我们内心所想的，如果是有贪恋的行为或是倾向，你就是在违背神的诫命，是违背了神的律法。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在神面前我们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任何事情你是可以被隐藏起来的。所以我们敬畏神的人要有一颗敬畏的心，知道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有一个神在那里观察着看着。我们尽管内心里边想一些不好的事情，神都知道。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无论在做什么事情或者想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谨慎，不要犯得罪神的罪，不要违背神的诫命。这是贪恋是直指内心的一种罪行。在新约中，耶稣基督怎么样来重新的描述这个贪恋的罪的呢？在路加福音12章15节，耶稣基督在教导众人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要消除你内部的一切的贪心，对任何事情都不要有贪心。要关注什么呢？关注人的生命。当你关注家道丰富的时候，你的心就被家道丰富所占据，把神就放到了一边去了，我们的生命侧重点就已经偏离了。所以耶稣教导免去一切贪心，而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所思所想都注意在生命上。当然我们这里面是属灵的生命，有丰盛的生命，如何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而不是关注于家道丰富。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家道丰富了就不会有贪心了吗？不会的，是不是？我头一段时间看过这样一条新闻，大家如果以前这是在疫情期间的疫情，这是一个中央电视台，算为全人民电视台发布的一条一个腐败官员的新闻。那这个人是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的一个市委，一个区委书记。这个区委书记从一个农村出这个生长，然后一步一步靠着自己的努力做到了区委书记的这个职分，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人士。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但是当他被查出来的时候，你猜他有多少财产？想象不到的。根据的新闻报道，他一个人拥有2714套房产，142辆豪车，然后还从银行骗贷30亿，非法敛财100亿。一个区的区委书记，他的家道可以说非常的丰富，他甚至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很丰富了。有没有指出他的贪心？完全没有。所以家道丰富并不能让我们没有贪心，而且贪婪的心是没有止境的。如果我们不去管理，不去靠着神去管理我们贪婪的心，是没有止境的。新闻这样报道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贴切：人不能把钱带走，但是钱能把人带走。这个和我们的圣经也是很相似的。人不要关注在钱上，不要为钱去失去自己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讲，不要在人的生命，要关注生命，不要在乎于家道丰厚。所以我们的关注点不要放在这些你生不来带来死不带走的这个财产身上。可能白腿掉了。 Just a second。 OK Sorry 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说，所以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保罗也是要教导要清除我们内心的贪婪，而且他还讲了一句话，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我们知道拜偶像是神最痛恶的一个罪，那贪婪，当我们有贪婪之心的时候，是和等同于拜偶像。因为你贪婪，你就要贪更多的钱财，你关注力在你更多的钱财的时候，你就把神已经放到一边去了。你关注的钱财，想要贪婪之心，那些钱财就成了你心中的偶像，代替了神。所以保罗把它列为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罪。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保罗也这样讲，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看到内心的贪恋就带出很多其他的罪出来，甚至因为贪恋钱财被引诱离开了真道，离弃了神，让愁苦把自己刺透，最终的结局一定是愁苦，一定是痛苦的。虽然表面看起来家道丰厚，但是呢，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很悲惨的。所以这个保罗就讲，贪财是万恶之根，不要让钱财导致我们离弃真道。圣经中有没有记载因为贪恋钱财被愁苦刺透的例子呢？也有很多，我们就看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就是以色列的大卫王贪恋别人的妻子拔示巴的这个故事。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和十二章。那我们当时讲到这个大卫，当时是在耶路撒冷做君王，做整个以色列的君王，代替了扫罗。那他贪恋君王是怎么发生的呢？他贪恋这个别人的妻子怎么发生的呢？十二章七到十二节说，拿单对大卫说，对不起，我这个没有记得那个经文。这个就是当大卫在他的平台上，皇宫的平台上观看外边的时候，看见在远处的有一个邻舍，有一个妇女在洗澡，他发现这个女子非常的美貌，然后就让手下人去问这是谁，手下人就告诉他，这个人是他手下一个大将军叫乌利亚的妻子。然后他就派人把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接到宫中，和他犯了奸淫的罪。那这件事情之后，他就把这个拔示巴又送回了家里。我们知道当时的大卫已经有七个正式娶过门的妻子，还有十几个妾和嫔妃，而且他作为君王，他如果想拥有更多的，难道他不可以合理合法再去娶吗？是可以的。可是他竟然贪恋邻舍妻子的美色，而且呢，他知道他是他手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将军的妻子，还是继续的做了这种奸淫的。就是说内心对于别邻舍妻子的贪恋导致了他犯了奸淫罪。我们知道后边他不仅犯了奸淫罪，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又和自己的元帅约押合谋，最终把乌利亚给杀掉了，又犯了谋杀罪。所以我们看到内心的这种贪恋多可怕，不仅让这个犯了这个自己犯了奸淫罪，同时又犯了谋杀罪。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大部分一生都顺服神，还有尊重神的一个君王，所以神对他的评价也很高。但即使这样的君王也一样的贪恋之心在内。所以呢，我们知道大卫之所以被神喜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知罪以后能够悔改。所以当先知拿单奉神的话去警告大卫的时候，大卫就是认罪悔改。但是我们要知道，他虽然认罪悔改，神宽恕了他，但是他仍然要承担罪的后果，就像刚才那个上面经文讲，要被愁苦刺透。所以拿单，先知拿单奉神的话，奉神的差遣去跟大卫说， 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主人的妻交在你的怀中，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不以为足，我早就赐给你了，加倍的赐给你，就是你如果还有需求，你可以向神求，神可以满足你，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这是神对大卫整个家，不仅仅是他整个家族的这个惩罚，因为他违背了神的吩咐，神那么样的恩待他，但是他还是违背神的诫命。然后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所以你看到神虽然赦免了大卫的这个罪，就是说他在神面前被赦免，但他仍然要承担罪的后果，带来了很多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后边的这些继续读大卫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应验在大卫的家中，我们可见这种罪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那还有一个故事，我们上次在讲不可做假见证陷害的人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故事，就是亚哈也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君王来贪恋拿伯葡萄园的故事。那我们知道亚哈是当时北国以色列王，他看见他附近，在他这个撒玛利亚附近的一个葡萄园非常好，但是不是他的，是拿伯所拥有的，他就试图让拿伯想卖给他，但是拿伯按照摩西的律法，祖业是不可以转卖的，他就没有卖给他。我们看到即使做君王他什么都有，他还是贪恋一个别人的一个葡萄园，可能那个葡萄园的确非常好，但是即使那样，他也不应该去贪恋别人的葡萄园。那我们知道他还有一个非常邪恶的王后耶洗别，那在耶洗别用这个诡计和当地的一些贵胄来合谋做假见证，最后杀害了拿伯一家还有他的儿子，想要把葡萄园占为己有，就是贪婪产生了后果，要占为己有。神也没有宽恕这件事情，所以神就派以利亚，当时的这个大的先知以利亚，跟这个亚哈说，跟这个王子说，神告诉他，你起来去见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的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在正在园那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了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跑了。好，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所以你看到神对于亚哈的审判。那我们如果继续读后面的故事，我们知道所有的神的通过以利亚先知的预言都实实在在的发生了，这也是贪恋别人财产带来了罪的这个恶果。当然对耶洗别也有这个警告，说狗在耶斯列外郭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都是神对亚哈家的审判，因为他得罪了神，也杀了拿伯和他的儿子一家。那我们知道贪恋是这么的可怕一件事情，而且好像很普遍存在于人的心中，他不在乎你的职位的高低，无论你是君王还是普通的百姓，也不在乎你家道是否丰富，无论你有多少钱，都可能有贪心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对付贪心的问题？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给了几节经文，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如何来对付 贪心的这个罪。提摩太前书6:6-12，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所以通过这几节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给了当时的弟兄姊妹几条秘诀，如何来战胜自己的贪心。第一点叫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敬虔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敬畏神。神已经把所有的诫命放在了圣经当中，已经告诉我们要怎样去做，我们要按照神的话去做，做一个敬虔的人，尊重神话语的人，按照神教导去做的人，这就是敬虔。知足，人容不容易知足？很难，很难知足。我们有了一想要二，有了二想要三，无止境的。但是神告诉我们要有一颗知足的心。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分配给我们的，无论是钱财，无论是恩赐，无论是其他所有一切所有的，我们要有一颗感恩知足的心。我们好处都是神给的，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所以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知足的心，这样子来控制我们贪婪的心，来对抗贪婪的心。然后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会加给我们。神连他自己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都赐给我们了，还有什么保留不给我们的呢？所以我们所需的一切神都知道。我们要有一个敬虔的心，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寻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什么都不缺乏。神是信实的，神的应许从不落空，所以我们有衣有食就当要知足，不要有过多的贪恋。第三，逃避贪恋钱财的网络和无知有害的私欲。贪恋钱财是很普遍的，有没有不喜欢钱的？这里边有没有不喜欢钱的？如果你不喜欢钱，你给我喜欢钱。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要给他改一点，叫义人爱财，取之有道。这里边这个义人是什么？是已经被耶稣宝血洗净，接受耶稣做救主的，被称为义的人。这样的人道是什么？道是神的道，是神赐下的全本的圣经，我们按照神的教导，按照圣经的话去做，然后呢，得到我们该得的财产，这是神所喜悦的，叫义人爱财，取之有道。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按照神的教导，无论你是通过勤奋的工作，还是智慧的投资，或者是你继承这个遗产，都是神所许可的，神所喜悦的。这样得到的财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要贪婪不属于我们的，不是神所赐给你的。另外，神允不允许我们过奢侈的生活？允许的。亚伯拉罕当时的家道是非常丰厚的，在旧约当中那些被神祝福的人，他们有非常多的丰厚的财产。在现今社会也是一样，很多那些成功的企业家有很多是基督徒，包括这个贵格麦片的这个老总，还有很多这个大公司的老总，他们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们按照神的律法来经营企业，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们，他们可以享受很多普通人没有的这个物质。所以我们也看到神允许我们家道丰厚，但是同时我们要知道，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丰厚， 是让我们做一个好管家，如何管理好自己所拥有的。我们要记住圣经上另外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当你被神啊大大祝福，得到很多东西的时候，你怎么样来使用？你祝福更多的人，神就更多的祝福你。不要像一个财主一样，一个仓库不够再建一个仓库，把它放在那里面，神说我今夜就取走你的灵魂，你存这些财物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我们知道要做一个神的好管家，神给你加到丰厚的恩赐或者是福分，你就要好好的管理，然后好好的利用，祝福更多的人。最后一点，要为那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我们耶稣基督在复活升天以前赐给我们大使命是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然后呢要教导他们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是教导这些人要按照神的律法去做，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然后持定永生。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我们的关注点不是在于家道丰厚上，不是在于有多少资财上，而是在于如何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按照神的教导去完成神的托付。这样子，我们当心里边被这些打仗打美好的仗的事情占满的时候，你就没有心思去想其他的贪婪的事情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事情，就像大卫当他清闲下来的时候，不用去打仗的时候，那么贪婪之心就回来了。所以我们要持定永生，打那美好的仗，这样子你就没有时间去贪婪。这个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做，你把精力和时间都关注在永生的事情上。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你贪婪可以，你贪婪将来天上的财产，积财产在天上，在那里没有虫子咬，没有不生锈，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我们要贪婪，你就贪婪天上的财产，积财宝在天上，然后你可以打美好的仗。这是我们讲的关于最后一戒。那我就把最后一句话经文和大家来分享，叫做箴言4:23，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以神的话语为镜子来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时时刻刻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在想什么，有没有违背神的诫命，做一个能够时刻反省自己的人。因为贪婪的罪只有你自己知道，只有神知道，因为外人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要以神的话语为镜子来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时刻警醒，来清除我们内心一切的贪婪，去打那美好的仗。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戒。那我们整个的十戒讲完了，我想再花一点点的时间把整个十戒再综合一下，盼望所有人能够把这十戒能够记住。十戒，神颁布十戒，而且呢这十条诫命大家要知道，神是亲自用手指写在石板上刺下来的，而且神亲自向整个以色列会众在空中讲话，以色列人是听到神的声音的，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十戒。那神赐下十诫的目的，我们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来分享，就是在19:6讲到，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做祭司的国度，就是当我们进到神的国中的时候，我们都有祭司的职分。做祭司做什么？要把不认识神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教导这些人神的律法，这就是我们做祭司的职分。所以传福音就是我们做祭司的职分之一。那还有一点，成为圣洁的国民，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全然圣洁的，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样子我们才能一点一点的更像耶稣基督。这就是神赐下摩西律法的一个目的。另外，做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在耶稣基督新约中总结了两句话，爱神爱人。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就是如何爱神，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如何爱人。所以做祭司的国度是如何爱神，然后做圣洁的国民如何爱人。所以这个诫命是一致的，爱神爱人，两条这个主线。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十诫，再读一遍，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然后第二条不可制作和敬拜偶像，第三条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条要守安息日，然后第五条要孝敬父母，第六条不可杀人，然后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然后呢不可贪恋。所以你看十条诫命当中只有两条是要做什么，剩下的八条都是不要做什么，也所以从主动的角度有两条你要去做，然后呢从被动的角度八条不要去做。两条要去做的就是要守安息日，然后呢要孝敬父母，这你要主动去做的，那后边的那个八条都是不要不要不要。那我们想可以把一个被动的一个诫命怎么样转换成一个主动的方式，把不要去做也变成要去做，其实可以的。第一点，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可以这样来说，要宣告信靠耶和华独一真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他是独一真神。第二点，不可制作和敬拜偶像，那就是要敬拜耶和华独一真神，就是敬拜耶和华独一真神。第三点，不可妄称神的名，那我们就要敬畏耶和华的名，要敬畏耶和华名。不可杀人，要尊重神所创造的生命。然后不可奸淫，这个我们也说过，要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不可偷窃，这个是要敬畏神主权的恩赐和尊重人的私有财产。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我们可以这样讲，叫要敬畏真理，尊重事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可贪恋，这个我们可以说要学会知足感恩，减少犯罪的诱因。所以我们把一些被动的诫命可以转换成主动的方式，要去做，怎么去做。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新约时代的信徒还要不要守十诫？为什么？如果要遵守怎么守？我们今天早上在主日学的时候学习希伯来书，正好学习到这个希伯来书讲到关于旧约和新约的问题。那希伯来书中有一节讲到旧约有瑕疵，然后就被新约取代了。那根据希伯来书的这些经文，有很多人就认为旧约既然已经有瑕疵被取代了，那旧约中的律法我们就不需要遵行了。这种说法讲不讲得通？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希伯来书的那句话，旧约有瑕疵被新约取代了，它只是约本身被取代了，神和以色列人立了这个约，这个约取代了，神没有说把律法取代了，只不过律法实现的方式不一样了。新约，耶稣基督立了新约，新约没有废弃耶稣，没有废弃旧约的律法，而是把它标准提得更高了。而且耶稣基督亲自讲，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而且要提得更高。所以旧约的律法还是要守，关键是怎么守的问题。甚至包括十诫更是这样子，十诫是总原则，我们更要守。所以耶稣基督在讲这个，在马太福音中就讲到，莫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耶稣基督来从来没有说你们律法都不用遵守了，我来了你信我就可以了，别的都不用去做了，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这样讲。所以十诫当然要守，这个我们以前看过，我们就跳过去。然后呢耶稣基督在后边，马太福音的后面还说了一段，耶稣对他说，这个是一个犹太的少年官来问耶稣，我要如何做才能得永生 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一切先知道理的总纲，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爱神爱人十诫的一个总结。所以耶稣基督来是要我们继续要遵守律法的。怎么守？我们知道在这个十诫当中，十诫当中有一条要守安息日，这个呢比较特殊，因为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一天，我们就已经守了要守安息日的这条诫命。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真的安息，所有旧约安息日还有节期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进入了真的安息，我们就已经守了摩西律法这个十诫中的守安息日这一诫。所以今天教会当那个我们上次也提到要守安息日的这个诫命，在当安息日会把它单独拿出一礼拜六要守安息日，这个是错误的理解，是不正确的。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守了这条诫命，那其他的九条诫命我们都按照字面意思去守就好了。但是我要问大家，能不能守全律法？有谁能够守全十条诫命？我是守不到。我们要实实在在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就是做不到。所以我们再次要强调，守十诫甚至守神的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因为神吩咐我们去守，我们要去守，而不是说我们为了得救，为了能进天堂去守律法，是一个因果不能颠倒。我们要守律法，神明确教导我们要守律法，那我们守律法，神就大大的祝福你，守的越多，神的祝福就越多。但是呢，同时我们要知道，我们守不全律法，我们经常的软弱，时常的犯罪，得罪神，得罪人，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救恩。当你真心相信耶稣的那一刻，你的救恩就是有保障的，不会失去的。守律法是遵行耶稣基督的教导，让我们得祝福。无论是十诫还是新约中耶稣基督大量的教导，都是让我们得祝福的。所以我们要不要守律法？当然要守。能不能守全？守不全。所以我们就诚诚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认罪悔改，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不仅洗净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甚至将来的罪，但是我们要不断的认罪悔改，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忘记背后的，面向前面的标杆直跑，能够效法耶稣基督过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让人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宝血不仅遮盖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但是也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求你加添力量，当我们在跌倒的时候求你扶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时刻牢记你的话语，牢记你的教导，也让我们时时刻刻以神的话语做镜子，鉴察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软弱的时候，让我们真是能够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也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也求主带领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有丰盛的生命，能更多地得到你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